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讲到说菩提的四个种子，也就是说呢，能够呢发生呢菩提芽种的话呢，如何呢能够借这个四个种子的力量，然后来播种，来发生呢菩提芽，最后成就佛果。当一位菩萨呢，他开始在这个世间跟众生呢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生说啊，他到底要如何从我和我所中啊去寻求一个菩提法与世间法的一个平衡。而佛陀就直接说了，你对于个人的财物啊，必须要呢不要贪着，乃至于他人的财物当然是更加不能够贪着。在这个我所上的追求是众生所难免的，菩萨既然呢重新投胎到这个三界有之间，你就遇到同样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要让自己呢不虞匮乏，能够呢在世间能够安立，才能方便呢讲经说法，或是呢方便呢传达佛陀的意思。所以你也会跟世间人一样，在世间呢经商或是工作或是做种种的作物，以换取呢适当的报酬。那其中就会牵涉到说，你对于钱财方面呢是抱持的怎样的想法。因此要从这一点呢来看菩萨行，如果说呢非常的牵吝又贪着，这样的话呢就违背呢这个菩提心的长养，这样是没有办法成就未来的佛果。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呢清楚的了解到说啊，自己对于财物的方便那种执取是与生俱来的，是因为呢经过呢非常多次的这些熏习陶养，所以要去看到底呢财物的本身它是什么，然后从这个地方呢将自己牵吝的心呢能够解除。所以对治的方法就是要布施，如果说呢不能够做到很完美的布施也没有关系，就是要布施的心意。那如何能够做呢？就是呢对于自己的钱财做一个适当的管理，而去想说啊，这个钱财我呢到下辈子还可能继续需要用它，那我如何呢把今世的钱财能够变成呢未来世的钱财， 那又想死亡的时候，这些钱财都带不去，任何东西也带不走。既然是如此，哪一种方法能够带走呢？能够方便呢？来做这个呢？传递到未来辈子呢？佛陀有说，你就是将这些呢作为财施。财施呢，对于许多众生来说是很重要的。菩萨摩诃萨在世间以及呢许许多多的地方来摄受众生的时候，往往是用先用财施，因为呢财物的布施可以使众生不虞匮乏，这时候就方便呢就可以呢让他们可以在现场在听闻说佛法的一些简单的义旨，最后而有因缘可以在佛法中做三皈依。所以这点呢是菩萨摩诃萨在世间上必须要做的一个方便，并不是说钱财本身就是不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便，这个是十方的菩萨，十方世界的菩萨往往都是如此来行这个佛菩提道。所以菩萨应该广有福德，因为你广有福德的话，人家才会想说我学佛哦，这个未来生呢我可以富足，我可以得利。那如果是呢今生因为呢一些资财并不具足，这时候你就要显出另外一种德恨，就是让自己的戒行，让自己的行仪能够呢凸显出来，让知道让众生能够了解知道说，哦，学佛人他真的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可以靠近的，靠近他的话呢不会有伤害，因为呢他没有害你的心。所以呢这也是布施的一种。为什么呢？因为呢布施呢它的涵盖面很广，它从呢一切的心理上都也是算在布施的内涵，物质上也是，乃至于呢出过这心灵物质一切世间法之上的出世间法，这样的出世间法布施也是呢布施的内涵。所以佛陀透过这一点呢先说我们不要呢贪爱自己的财物，然后来方便开眼呢布施波罗蜜。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样的精神来检责自己，最出众的这个贪爱如果断除不了，应该要怎么做？这世间人啊有时候对这个地方的执着很深，那就要开始养成布施的习惯。布施的习惯呢，它可以透过呢一天一天，然后越日积月累来做。比如说呢，你拿一个钱筒，然后把自己想要布施的那个地方呢，就把那个钱财或是什么东西把它放进去，然后平常对于家中的物品也做一些妥善的管理。什么叫做妥善管理？就是说呢，对于自己的积聚的东西呢，不需要的就不要一直放，即使它看起来好像有价值，但实际上呢你已经用不着了，甚至这辈子都用不到它了。它虽然买来的时候呢是很有价值，可是呢这时候以及到未来这辈子过完，它都不会再被利用到。那与其如此，那是不是应该将这个东西呢给更需要的人？当然是不是有更需要的人我们并不清楚，那因此呢可以透过现代化的种种方便，将这个东西呢来布施啊给呢周遭的亲友等等。所以这些也都是呢对治自己牵念的心的一个好的方式。世间的人当呢有了许多的财物以后，他另外一种积聚就是想要把这个东西变得更好更美，然而要却要花上呢更多的金钱。这时候就要去思维，我呢平常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他们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杂物，只是占据我的空间。如果说啊，在这种寸土寸金的都会区，一个仓库的管理每年也需要管理的费用啊，那我一直把它们摆在我的家里，作为一个昂贵的仓库，我这样算是很有理性的做法吗？因此菩萨从这点去思维，乃至于说昂贵的东西，他会再去判断说，我如果买这昂贵的东西的话，我是不是会担心它会被失窃，或是担心它会不会损害，或不会呢，我呢每天都用得着。结果他发现他每天用得着的都是一些呢适合他自己的，而且价值也不是那昂贵的东西。他就想，原来我并不是完全需要那种东西，昂贵的物品。所以菩萨呢就能够呢从这地方呢自己去体认，而不是透过别人来说明。当他拥有大量的衣物的时候，他会去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们从衣柜里面拿出来，然后把它铺在地上，然后一个一个整理，看他能够拿出多少来与众生方便来结缘。现在的社会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能够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菩萨就应该来方便对治在我所的悭贪。这种我所的悭贪呢，是会一直随伴着菩萨在三界法中，直到呢某一个时节因缘才能够呢脱离。佛陀当初对于我所的这个呢管理，我们都听到了这个戒法，或是呢比丘的行仪等等。我们常听的是三衣一钵，就是三件衣服一个钵器。透过这种我所呢的灭除，或是我所不再扩大的情况下，可以让呢菩提分法呢可以增长，让菩提芽种呢不再被呢这些所束缚。因为财物本身它终有一天会失去的，而透过布施法反而可以长养，这就是不可思议。如果今天有一只呢小动物，它呢跑到跟前来跟你要东西，它算是呢非常的可怜。这样的话，你如果给它一点点的食物，将来呢这个食物就会得到百倍报。那如果说呢我们去拿同样的尊贵的这样的心意来供养佛，佛说啊，这样的报更是不得了了。所以财物呢本身呢，它必须要有存在的利用价值，多余的东西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一生是没有帮助的。透过这样的简的判别省思，你就不用呢在里面家里呢一直积聚许许多多的东西，能够用多少实际上呢都有一个时节因缘，你节省它也帮不了呢自己的忙，也帮不了呢谁的忙。所以对于财务呢要做种种的思维，这个是现代的菩萨应该来做的。再来呢就是要不惜生命。为什么呢？世间人所最珍贵的就是他这条性命。可是在菩萨法中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既然我把家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整理好了，这些东西都有它的用处，不再是没有用的这样劳役我的心性，那我还要追求什么？佛说，你应该想办法让我的佛法能够继续长留于世间啊，不然你为什么要当菩萨呢？因此他就会想说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哪一个法才是我真实应该来追求的？就发现呢，在末法时期啊， 凡是呢大师们所说的法，这些世间所谓的大师说的法，都不是大师法，都是呢僭越了大师的名号啊，僭越了大师的真正的名声。在呢佛陀时代，佛陀才是大师。那因此啊，蹒跚遍野的出家在家的人，乃至于说呢别的宗教，他们都会主张说啊，我这里才有真正的法，甚至他们也主张，外道也主张呢，他们所拥有真实的佛法。在这种呢势力呢悬殊的情况下，正法呢的势力势必呢受到极大的压迫。那呢我们会看到说啊，佛法好像很难维持下去。包括呢以前呢在元朝那时候的皇帝，他信受男女双生法，就认为呢这样的法才是真实的法。到了清朝，也有皇帝是做这样的信受的。那因此正法想要久住，就必须有赖于大众呢是不是能够体认到这一点。因此菩萨行门之中啊，应当以正法为上。如果法都不存在的，我们存在这个世间也没有用。尤其是我们是有胎灭的菩萨，在这种胎灭存在的时候，你对于法的掌握度是很低的。除非呢有呢龙天护法他们一直存在，然后佛菩萨的加持。可是之所以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佛法还要继续流于世间。如果当末法一万年过去了，佛法不会在于世间安住了，这时候就没有必要呢有那么多的护法菩萨出现于世间，然后来暗地协助于这些有胎灭的人。我们可以说有胎灭的菩萨来继续久住于世间。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点，就可以了解，既然那时候如果法都不在了，我们只能够继续往其他的世界，或去往其他的天下，或去往其他的地方来继续追求佛法。佛有说啊，届时呢有一位菩萨，他会来引导大家。那因此呢，你可以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往生兜率头天，在两个净土世界里面呢，你都可以安住。那呢，这就是呢我们对于呢我们存在于三界有一个认知。菩萨不是因为自己乐于生死，是因为呢在生死中我们可以呢找到这个真如，发起呢地义地里面的所有的体性。这个呢是没有办法由等等的这些其他的差别法，其他的外道法，或是呢直接灭尽而能够了解的。所以必须要在这个三界中呢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然后透过这些因缘，然后来面对自己的境界，也可以修除自己的烦恼以及性障。所以说啊，必须要不畏惧生死，因为我们总是有个时节因缘会面临到说，是法的存在重要，还是我生命的存在重要。菩萨在这个时节因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犹豫。即使呢你在犹豫，犹豫到一个时节，你经过慎思明辨之后，你还会了解说啊，众生啊能够学佛是一个偶然性的。即使我们也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思维说啊，众生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舔尝到一点佛法，转眼间呢这个佛法就要消失了，我是不是能够帮上什么忙。对于我们来说呢，已经得到解脱分的菩萨，这一点他根本不用呢忧虑， 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法身慧命已经开始存在，已经开始点燃他的慧命，他不需要呢去担忧自己的生死问题，因为在三界中存在的是如来藏所出生的一个道器色身，这个色身呢只是一个道的器皿，道的工具，并不是道的实际，实际呢是这真实法如来藏。因此菩萨了解这之后，他在解脱分上，他开始呢将三界法的生死当作是他必须履尽的一个义务，所以他不太需要呢来担忧自己呢什么时候会死。当即使呢他被医生宣判说你还有几个月好活，他就想那我就应该走了。以前会里面有一个菩萨，他呢被医生宣判说啊已经不用再处理了。这个菩萨呢非常的有意思，他就在当时的医院呢不断的开演这些佛法。后来呢这家非常大的医院就呢开始传到许多的他里面的那些义工跟其他的还有护士人员或等等，那都来听他说法。因为我们知道正法实际上要久住于世间是很难的，所以即使说啊你生了重病还是可以方便来开演佛法，因为佛法的存续远比我们生命重要，而不是呢去担心呢自己还有几个月可以活下去。再来我们来说到说啊，在这过程中第三个菩提种子就是说啊你要忍受这一切的五路，因为众生呢通常呢他有他自己的习气与根性，他并不知道说啊得证解脱分法的菩萨他呢还是视线啊或是出生这个道器而已，他跟一般的众生在圣我起居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的，他只会认为这菩萨就是跟我一样是个人，他不会认为说啊用菩萨的眼光来说实际上菩萨可以不用待在这个世间的，因为呢你得证这个解脱分十方的净土你都可以去，而且呢你都可以安住，因为你知道生死是什么，你知道生死的忧患是什么，你知道没有生死的地方是什么，可是呢一般的人不会清楚的。所以菩萨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就要想到说会受到打骂啦侮辱啦，这并没有呢挫折呢菩萨的自省，因为呢众生的根性本来就是如此，尤其这是娑婆世界，许许多的众生呢从无始以来呢就是呢非常的刚强，他们往往呢在三恶道中流离，即使是地藏菩萨一次一次救出来，他们又一次一次呢堕回到三恶道中。所以对于众生根性了解以后呢就可以说啊来思量说我是不是应该成就呢菩提分法的第四个种子，是不是应该怜悯众生，应该悲悯呢大众有情是好不容易才当一次人，未来生因为呢没有这个接触到佛法，他们很快呢就堕入三恶道，他们本来呢就是一个难以救度的人，所以不可以呢以众生的这样的观点来跟众生呢一般见识，应该以呢佛法的悲心来看待，要如何能够施设方便让他们能够跟佛法结缘。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行乞的人，他可能跟佛法是无缘的，这时候你应该呢带着笑脸，然后用很诚恳的那眼睛看着对方来跟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念的话我这个钱财这些钱就布施给你。这个呢就是佛法中的方便， 然后当他呢答应以后念一声佛号，你把钱给他以后，还要带着笑脸，然后跟他说阿弥陀佛，如是与众生来结缘，如是呢在个三界中呢慢慢次第成就诸等救度众生的因缘。好，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末代达赖信教教主的悲歌，张善思等编著，探讨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喇嘛教的种种修行内涵与行为，编着从各国文献证据及报道辅以达赖喇嘛及诸藏传佛教上师活佛的著作中，举证比对分析说明，让读者知悉达赖喇嘛所弘扬的藏传佛教的确备受争议。